喂，
喂，
顾佳，你好，
电话接不了，现在可以。
是，
喂，
可以听
你
到是
好。
吧？现在，哎，你好，
喂，老毛病，
听得见吗？
又是我什么都听不见。您那边的话，也许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可以听得见。
喂，
喂，我可以听得见你。
我不知道您是谁呀，号码是01202，
对。
这号码是哪儿的呀？美国、加拿大的号码。
你好，我是叶斌啊。
不知道您是谁，
你听得见吗？
您既然给我打电话，而且刚才好多次都是我收到短信提示，但是呢没有接听的界面，然后呢这次我能够把这接起来也很不容易，这样的话也许您在那边能听到我说话，
对，我能听
然
到。
后我就是判定您是想知道我现在到底怎么状态，就是说现在在国内情况如何呢？我告诉您，我刚从外地回来，因为这个两会方面的事儿嘛，所以说这个会议结束的话，我才回到北京了，又回到自己的家里边。然后我觉得两会应该是那种安保的那个方式应该是过去了，但是呢，还维持着一如既往的常年的，到今年7月20号就长达20年的这种针对个体的管控当中吧，就是一直是楼下有人的这样的状态。而且我所有的电话、短信、微信都是被监听监控的。我在外地期间，我的唯一的一个可用的微信又被封号了。这样的，这是在半年之内的第6个微信。我现在发不了朋友圈，然后的话进不了群聊，任何的信息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不翻墙的话，不能出去，不受管控的这些，就是说社交媒体或者是通讯的渠道的话，我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这样的。这个，而且特别有趣的是，我的微信被封号。我在外地的时候，我想要去，就是再办一个手机卡，然后呢再开一个微信，这样的话我可以加入群聊啊，可以发朋友圈呐，可以有一个基本的社交功能的话，结果就是说我头天傍晚被封，第二天的上午我想去当地去办的时候，当地的那个服务商告诉我说，当地上午开过会通知所有想要办的外地来的人，都必须有在这个地区的工作方面的证明才可以开。那就意味着我刚到那儿第二天被封了以后的话，那么这之后的这些天我是束手无策，根本也别想开微信号，根本也没有什么，我就在那里就像一个空洞似的，微信整个都是静悄悄的那种状态。我真的是天罗地网，知道吗？如果不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话，你没有办法想象它总能比你早先提前一步的去做封死你的这种措施，永远它都是掌控的，是叫什么滴水不漏的。那现在我跟你通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嘛，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没办法知道您找我干嘛，我只能向您诉诉苦。现在回来了，家里边这个状态，如果没有人打进电话来的话，一年365天都是静悄悄的，因为我只能一个人待着，没有社交，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就是说参与的活动啊，这些通通的没有。当然我承认我比现在在牢狱中的徐志勇、丁家喜、李翘楚，比这些我的好朋友们要强很多了。至少我还能接听电话呢，这样也比失踪了多年的高志胜律师要好多了。因为现在都不知道人，就是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种状态，已经好多年了。这样也比那些还没有走到这个光明的时候就已经别离尘世的，像高晓杰医生啊、蒋英勇教授啊，前天吧，就是他的1周年。这样的，还包括我的父母，57年的老右派，也没有能够看到这种，就是说历史的破晓时分呐，这些通通没有。我比他们还是强多了，我觉得我还算幸运。我们只能说一天天的就看着这里，把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牢笼。你疫情结束以后，你觉得会有一个什么这个大大的那种复原、复兴这种回归吧？但是其实社会的管控它变了，别的形式又变本加厉的来了，这样呢，总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春天的萌芽。那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对他们最好的这种方案就是润，现在润学、润树已经成为国内就是被提及最多，然后的话交流的最多。而且实践的最多，哪怕是不合法的手段，哪怕是去走线，也要去完成的。 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我看到每个人的时候我都祝福他们成功，成功，任何时候出去那么成功的走，对于你们来讲的话，那么我都祝福，全都这个祝福，因为你们选择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这样的。那对于像我这种人出不去也不想出去的人的话，就只能在这儿用这种方式吧。我哪怕是在这种家狱中的话，我也是在跟你抗争的，我也是在跟你这顶着牛的。这样的话，我也没有用任何形式的说我在这里就是向你妥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没有，从来也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除非说有一天我死了。这样的话，那没有办法了，一片世界一片寂静，对我个体来讲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话仍然的话，就是说你这种积累社会压力的方式，你有没有知道你在每天往火药桶里去添加火药呢？唉，其他的也没什么特定的，这种它反正这是一个常态嘛，不是新常态，是常态。这个东西就是在那，你看到的所有的荒谬的那些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当你看到的每座立隔过街天桥上面都有保安把守，而且有时候不止一个的时候啊，桥怎么都成了这种状态了，这样。然后你看到北京的有些地名消失了，那他妈四通桥没了，查不着了，各个的手机软件里面搜不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觉得真的哇，你说真的强大吗？还是说你就是夜不能寐，你这种你就是已经震颤到那种极点了，就是胆怯到极点了，你才把它才要求把某个地名去抹去，没法说这些东西。如果我要每天就是思维里都是就滚动着这些的话，那我真的就会短命了。这样的，我还想活得长，我还想我就活到长的程度，就说哪怕我把这个东西看的，我比他多活一天，我要看到它的结束，看到这个历史的破晓时分的到来。就是这样，这个社会真的太压抑了，中国大陆的境内真的是太压抑了，而且我们非常的怕某一天，我们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为了解决这种国内的压抑和分崩离析以及国内的这种矛盾的话，有一天他会发动对海外对于海峡对岸战争，那个太可怕了，真的，他那里那海峡对岸就是下一个乌克兰呢，知道吗？而且我不论是在外边，我是还是在任何时候。我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的穿着军装的人，我都不能，其他我不能多说，因为他现在效忠的是共产党，所以的话对我来讲那就是党卫军，知道吗？那么就说，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些就是年轻的那种面孔，然后的话，我因为过去的两年被压抑在家里，我看了有几千条各种各样俄乌战争的视频，那种就是现实的杀戮啊，这些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种，比如说穿越机的那种轰击啊、爆燃呐、啊，然后的话这种殉爆啊，这些还有那种，比如说抓到的俘虏，包括我心目中的那个英雄，那个乌克兰的人，当他说我、这个荣耀属于乌克兰的时候被乱枪扫倒的那种样子。所以说，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海峡两岸之间发生。不管是海峡对岸的任何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还是他们平民，还是说在中国大陆这边的穿着军装的年轻人，为此为某个暴君的这种一意孤行或者转化社会矛盾而这个怎么说呢，付出他的鲜血和生命，那种悲剧的话，真就因为你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间，甚至我有时候都怜悯俄罗斯的那些士兵，这样的，更不要说乌克兰的，这样，那么就不想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举足轻重，而且它应该就是说关键，而且确确实实是迫在眉睫的，因为你所有的判断的话，那个觉得说都不可能发生，因为那个制裁已经全球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对一个民族体制、对一个国家发动这种悍然发动的侵略的话，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制裁？但问题是，如果那个国家，如果这个发动战争的国家它是个暴君体制呢，然后就有一亿条它就可以解你的千万条的这种理由，那种理智的东西，这样呢，就你理智在这个面前完全是毫无招架之力，就像当年毛泽东这个把中国人推进韩战的漩涡一样，这样的话这以后的会比那个更加惨烈，这样的话，而且整个中国整个中国的国民被付出的代价十分的巨大，我们倒退十几年几十年的这些东西啊，你就天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时候，你越来越体验到，因为你 就像你在一个水里边，你知道那个水它在暗流涌动，你知道那个水的温度是它在那慢慢加温，就是说要冒起气泡要沸腾了，还是说它冰冻到那种就快已经冰水混合且临界点已经产生冰碴，你都能切身的感觉到，你深深的就是怎么说呢？不是恐惧，而是说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说心急如焚的不想让这种事情真的出现，真的发生。这样的话，我那种被炸弹炸的，就是血肉横飞的样子，这过去的两年多真是见到过很多很多次了。那种无情的杀戮啊，这些不管是怎么说的，我当我看到一个普通的穿着中国大陆款式的军装的年轻人，因为在火车站见过。然后在大街上也见过，我住的通州区的这几天都有好几个军事驻扎的点，那种带着钢盔站在那边的哨兵啊什么我都见过。我不愿意他们任何一个人被炸了，就是说这个身体四分五裂血肉横飞的这样的样子，但是谁在把这个就是说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到头顶，只有一个人这样的话，那么如何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真的是现在我最切近最关心的事情。这样的，因为他某一天的话，中国国内社会矛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拿那个作为一种解除社会矛盾然后加强社会管控所谓凝什么什么国家凝聚力的那种方式。这真的不是说我们在危言耸听，真的不是那样的啊！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些他总能作为这种加速的状态加速的走向这种深渊，加速的走向反正三年的疫情已经验证过了，我不用多说，许许多的人如果只要他不傻他就体验到了，哪怕是说作为普通人的这些在我楼下去执行命令常年待在这儿的那批人，那边穿着便衣的人，他们也一样，他们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也一样，也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所有人都无法违背一个人的这种命令，因为每个人都命悬一线在上面。这样我觉得就是说确确实实你尽其所能吧，不管你是就不管作为我作为一个这个囚徒，这个一个朝廷的心腹大患，然后呢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在我的家狱中怎么样，还是说在大街上那些疲于奔命的996的人，还是你有一定的这种社会地位，你在经济领域在政府机关你不管在哪里都好好想清楚啊，都看看这个国家的方向，然后的话你可以不相互通气，但你自己要心里明白，然后要有所作为，某一天真的有什么契机来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要想为这个国家要什么，为你的亲人为你爱的人要什么，不能让这个国家走向深渊。就是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哪怕你道路一步，你自己心里边也应该想清楚的东西，别的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了，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找我什么目的，这样的话那我堵了这么长时间，尤其是他妈这个开他妈狗屁会的时候堵了这么长时间，我也算一次情绪的宣泄吧。反正如果您能听得到的话，那就谢谢您的聆听，祝您好运吧，祝我们台海两岸和平，连起刀兵，这是我到每一个寺庙去在每一次祈祷中所重复的话，谢谢你，我不多说了。